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环球要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即将重返有争议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计划重开美加美墨边境，专家警告新冠病毒可能无法根除，美台深化合作，经济对话军方高层会晤齐进行，谈判失败，中印十万大军仍然在边境对峙，世卫说全球新冠肺炎新增死亡病例数降至一年来最低水平，美国人钠摄入量超标 50%，FDA 发布用盐指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联合国大会礼拜四将对18个新成员国加入有47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投票。美国是这18个候选成员国中的一个，只需要简单多数就能够加入。但这18个候选成员国在各自的地区组别中都不面临任何竞争，投票结果几乎是没悬念。这18个候选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印度、立陶宛、卡塔尔和索马里等。有些候选成员国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权纪录要比其他成员国更具争议。人权观察联合国分部主任夏邦努说，今年人权理事会的投票缺乏竞争，是对选举一词的嘲讽。选出黑麦隆、厄立特里亚和阿联酋等严重侵权的国家发出了可怕的讯息，也就是联合国成员国并不认真对待理事会保护人权的根本使命。人权理事会2006年成立，取代功能失常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已经解散。美国前总统布殊政府反对加入人权理事会。美国直到2009年才加入了人权理事会。当时奥巴马总统领导的政府表示要从内部努力改善人权理事会。而川普政府在2018年就再次退出了这个理事会。美国政府礼拜三宣布，11月起将向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旅行者重新开放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陆路边境。这些边境的所有汽车、火车和轮渡口岸2020年3月以来因为新冠疫情全部关闭，但贸易等紧急交通除外。拜登总统几个礼拜前宣布，下个月起将允许全部接种新冠疫苗的外国人搭乘飞机进入美国，但是还未确定具体日期。官员说新规定将在11月初生效。美国议员以及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一直要求拜登政府解除边境口岸的限制。他们认为这些限制令到家庭无法团聚，亦令美国失去了几十亿美金的旅游收入。与此同时，拜登总统的顾问、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西说，新冠病毒可能永远无法清除。世界多数地区依然处于新冠病毒爆发的疫情阶段。中共加强对台湾骚扰恐吓之际，美国和台湾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卿费尔南德斯13号在推文中表示，好期待领队展开和台湾的下一轮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回复费尔南德斯的推文中亦都表示，好高兴有机会讨论和我们经济关系有关的很多重要议题，并期待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举行和在不远的将来增强伙伴关系。据悉，美国和中华民国官员12号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如何展开第二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中华民国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幼典13号披露，去年11月台湾和美国川普政府首次举行了这项对话，成果非常好。拜登政府上任之后决定将对话继续下去。与此同时，台湾联合报引述美方消息人士证实，中华民国陆军司令徐演珀上将日前正整率领小型访团赴美，拜会华府国防部高层，并将转往夏威夷，预定拜会美军印太指挥部司令约翰克里斯多夫、阿菲利诺上将。在中印边境上，目前仍然有10万大军在这对峙。消息人士10月13号表示，中印军方的第13轮军事谈判宣告破裂。中印边境危机在持续17个月之后仍然未解除。中印边境近日传出有200名中共军人被印度军方短暂俘获又释放的消息。10月9号，中印两国的军事指挥官在拉达克一侧的摩尔多举行了第13轮军事会谈。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谈判在进行了8.5小时之后破裂。之后双方都在10月12号发表声明，互相指责。据今日印度报道，印度陆军将领纳拉曼将军在近日一次秘密会议上谈到，他对中共军队正在实际控制线建设基础设施和部署军队感到担忧。据悉，中共目前已经在中印边境原拉达克东部的实际控制线建造了几十栋风雨建筑，还设置新的直升机停机场，扩宽跑道，建立新的地对空导弹与雷达阵地等。印度发言人日前痛批中共话，边境发生的对峙都是因为中共军队大规模集结所致。自从去年6月中印双方在拉达克爆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之后，双方都一直在一边进行谈判，一边增加驻军。星期三，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新冠肺炎单周新增死亡病例数量继续下降，已降至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每个礼拜仍然有近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实际数字肯定更高。除了欧洲之外，各个区域的新冠肺炎新增死亡个案都在下降。谭德赛指出，在获得疫苗最少的国家和人群中，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最高。目前全球一共有56个国家和地区未能够为它 10% 的人口接种疫苗，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洲。谭德赛强调，控制全球疫苗供应的国家和公司应该优先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星期三发布新指南，建议减少加工食品中的钠含量，以降低本国民众的盐摄取量。高钠的摄取可引发高血压，并增加心血管疾病和中风的风险。FDA 的新指南为食品制造商、连锁餐厅和食品服务经营者提供了针对超过150几种加工、包装和预制食品的自愿性短期减钠目标。FDA 表示，在美国个人平均每日摄取3400毫克的钠。这个新指南希望能够在未来两年半内，将人的每日平均钠摄取量减少到3000毫克。虽然这个目标仍然高于2020至2025年美国人饮食指南针对14岁及以上者推荐的2300毫克的摄取量。FDA 说，人的钠总摄取量有超过70%来自加工食品和商业食品制造过程中所添加的钠。所以 FDA 推出的最终指南自愿减钠目标，将令到人更加容易获得低钠选项，并减少摄入量。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根据拜登政府星期三公布的计划，美国将计划沿东西岸和墨西哥湾建造7座大型离岸风电厂，打算在2030年前设置30吉瓦的离岸风电，电力足以供1000多万户家庭使用。内政部长哈兰说，他希望2025年前能够为缅因州、纽约州、大西洋中部和南北、卡罗来纳州、加州、 俄勒冈州与墨西哥湾沿岸的海域租赁权举行竞标。官员表示，这些工程是拜登全球暖化因应的一环，同时能够创造多达77,000多个就业机会。哈兰说，内政部拿出雄心勃勃的蓝图，推动政府计划以对抗气候变迁，创造薪资优厚的工作，并加速全美转型至洁净能源的使用。除了离岸风力发电厂之外，内政部亦在度同其他联邦机关合作，以提高在公共陆地上的再生能源产量。政府的目标是在2025年之前，从风力与太阳能生产至少 25GW 的离岸再生能源。美国社会安全局星期三宣布，2022年的社会安全金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将上调 5.9%。以行福利将惠及大约7,000,000的美国人。社会安全局在星期三发布的公告中说，5.9%的生活成本调整将在2022年1月开始实施，向超过6,400,000社安金受益人支付福利，对大约800,000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受益人增加支付的措施将从今年12月30号开始实施。其中一些人是同时获得社安金和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两种。5.9% 的生活成本调整是美国社会安全福利大约40年来的最大升幅。2021年的社会安全生活成本调整是 1.3%。而上一次接近于2022年水平发生在2009年上升到 5.8%。预计所有退休工人的平均月福利将从$1,565上升到$1,657，即每个月增加$92。根据 Political 网站星期三报道，虽然经历了中共病毒大流行、经济衰退和一连串的减税措施，分析师最近发现，在刚刚结束的财政年度里面，美国政府的税收却跃升了 18%。这个是自197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年增长。中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1财年的税收比前一财年多出$6,270亿，政府总收入亦首度突破$40,000亿。这个不寻常的增长主要是由富裕人口支付的税金所推动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主要类别的税收都增加了。由于利润好于预期，企业收入增幅最大，收入大增 75%， 达到$3,700亿。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个人所得税增长了 27.5%， 这些税款亦是由富裕阶层支付的，其中 80% 来自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种族理论正在美国校园推广，引来众多家长的反对。有些经历过文革的华裔家长近日爆料说，他们的声音遭到打压恐吓的经历。从去年开始，美国各地的一些家长都在本地的校董事会大声疾呼，反对批判种族理论对校园的侵蚀。但是全国学校董事会今个月致信拜登总统，将学校董事会上持异议家长的一些行为比作国内恐怖主义。几日之后，司法部长加兰又宣布，由于目前针对教职人员的暴力和骚扰正在增加，将会成立一个工作组，来研究动用什么的法律手段起诉针对校职员工的犯罪行为。一名华裔家长向外界表达了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美国的担忧。他表示，家长去校董会发言，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竟然帮他们扣个大帽，同中国当时任何有一些意见的都是反革命分子一模一样。他亦将目前出现的左派运动比作文革的翻版。从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三举行的听证会中显示，法官似乎已经准备支持拜登政府的要求，恢复对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罪犯的死刑判决。据悉，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当中，有六名保守派大法官倾向于同意司法部的观点，即上诉法院在查尔纳耶夫获刑之后又撤销了他的死刑判决的做法是错误的。 他们对查尔纳耶夫的律师的讲法持怀疑态度。一名律师说，初审法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阻止陪审团听取某些相关证据。在当前的案件审理中，查尔纳耶夫的罪行其实不是问题，只是应该判他无期徒刑抑或是死刑的问题。司法部律师埃里克费金对大法官表示，在观看了被告本人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中亲手将一枚弹片炸弹放在一群小朋友身后的视频之后，本案陪审团成员的意见只有细微的差别，一致建议对这个明确蓄意的行为判处死刑，而上诉法院应该令到这一点成立。针对几个月来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间接的会谈，试图挽救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不过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华盛顿和以色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举行媒体见面会的时候对记者说，随着时间一日日过去，伊朗拒绝真诚地参与谈判，跑道变得越来越短。我们仍然认为外交手段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方式，但是进行外交接触需要两方，我们还没有看到伊朗愿意这样做。布林肯说，如果伊朗不改变路线，我们准备转向其他选项。华盛顿的伊朗问题特使在礼拜三较早时候的一次在线讲话中亦给出了同样严峻的评估。特使马利在被问及对德克兰遵守伊朗核协议抱有几大希望的时候说，我们很现实，我们知道伊朗很有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电费加价唔封顶，李克强呼吁撑住有用吗？拉闸限电，中国打算巨额购买美国天然气。中共疯狂绕台，美军一个举动，中共军机浑然未知。全球货柜商告急。沃尔玛等零售巨头遭船运货，美国左派州的保释法已恶果，偷窃犯罪明目张胆。75岁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败血症入住重症病房。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大陆电荒危机的后果正在出现，中国工业用电电价上涨，并且当局宣布对高耗能工业电费上涨唔封顶。对众多企业造成了冲击。10月14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南下广州，出席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暨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开幕仪式。李克强再次讲了实话，承认电价太高，企业受不了，并说要想办法让企业撑下去。李克强这次南下，后涉党媒照例压缩有关报道，自去年以来央级党媒就回避或延迟报道李克强考察地方的活动，被指与习李的公开路线分裂有关。李克强当日走访了广东佛山市顺德五沙工业园热电站和顺德家电制造商美的集团，过程中不断强调缺电问题。在发电厂，李克强强调电力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命脉，还说当局正在采取措施保煤炭供应，又承认煤炭供应上仲差得远，仲声称要减税支持企业渡过难关，同时又咬定电费涨价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等。但经济学者司令分析，如果电费升幅过快过大，各行各业的成本都会上涨，最终导致消费品涨价，还是由消费者承受。因此李克强的讲法是掩耳盗铃。他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政府可能会鼓励国企和民企去筹措更多能源供给，李克强只是试图争取一些时间，为政府赢取一些决策空间而已。中共统计局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轻微，但很多民众表示对官方数据不信任。德国 Cors 工程事务所工程师黄维洛认为，现在还只是停留在工业用电上， 但工业用电导致了工业品成本上升，那最后还是要老百姓来买单。现在老百姓生活用电暂时还未加价，但到了明年或后年他肯定要加。路透社15号报道，最少有5家中国企业正在同美国出口商进行深入谈判磋商，计划花巨款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并确保长期供应。这些公司包括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国企，以及浙江能源等地方政府支持的能源经销商。报道称，这些磋商可能带来价值数以百亿美元计的交易，仅中石化就考虑购买400万吨，咁标志住中国对美国嘅液化天然气进口激增。消息人士透露，同美国供应商嘅谈判喺今年年初开始，但最近加快咗速度，因中国出现几十年嚟最严重嘅发电供暖燃料供应紧张，今年亚洲嘅天然气价格已经跃升咗4倍多，引发咗对冬季电力危机嘅担忧。消息人士预计未来几个月将有新嘅交易公布。中共军机10月以来疯狂做出骚扰台湾的举动，累计149架次。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14号受访时坦言，相较过往以一至两架侦察机为主，中共这次有可以发动电子攻击的歼16和光6、苏海30等主力战斗机，还有其他预警机，这种机种配置的确对台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但同时邱泰三透露，当时中共的军机在靠近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时候，美国空军做出了一个行动，中共军方却未在第一时间发现，就是美方已经派出两架军机飞行进入可以发射导弹攻击共军港口的射程内，对中共来讲事关重大。另外正值中共11，美国当时在台湾东南侧进行陆国联合军演，包括美国列根号、卡尔文森号两个航母战斗群，还有英国的伊利沙伯号，共带了200多架战斗机。中共军机149架次绕台，数量亦无占优势，并且从时间点来看，美方显然是有它的针对性。邱泰三还提醒，从整体国际情势来看，欧盟逐渐将印太纳入全盘考量，中共则持续在南海扩张，包括部署军事设施和制定海警法等。对台方来讲，即使中共军机军舰未逾越海峡中线或识别区，亦需要持续警惕和随时应对。目前全球供应链仍处于紧张的状态，不少地方出现缺少运送货柜箱和船只塞在热门的港口无法驶离的问题，各地供应链都受到大规模破坏，导致今年圣诞新年购物季节会出现一些商品短缺的现象。一些大的零售商和需要船只的贸易公司采用租运货船运送他们的产品，同时避开堵塞的港口的方法来解决货运问题。据路透社报道，全球零售商巨头沃尔玛认为供应链的中断有关假期季节销售的成败，决定雇用专门运货的轮船。沃尔玛美国供应链营运执行副总裁乔梅茨格 Joe Metzger 表示，以租用船只的方式尽快解决货品运输问题亦是一项投资。据 CNBC 报道，港口货运协会 Harbor Trucking Association 行政总裁马特斯拉普 Matt Schrapp 透露，我们堆积数千个空的货柜箱，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归还他们，目前海运码头空间不足，只能采取分配的方式给轮船公司特定类型的货柜箱。南加州海洋交易所表示，超过60艘运有数十亿美元的货物的货柜箱船只被困在洛杉矶和长滩码头外等待卸货。这些货柜箱里面装有各式各样的物品，从衣物、家具到电子产品。其他大型零售企业例如 Target、 目标百货、 Home Depot、 加德堡、 Costco、 好市多和 Dollar Tree 一美元店都表示，他们正在租船以应对疫情导致的全球 90% 的航运放缓。 零售咨询公司战略资源集团的总经理伯特·法利金格 Bert Flickinger 表示，最少 20% 到 25% 的货品滞留在船上，可能赶不上11月26号的购物假期，即黑色星期五前货品上架。不少连锁店正在将运送的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沃尔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纽约州自去年实施了刑事司法改革，即从2020年1月1号起取消了轻罪和非暴力重罪的现金保释的保释法之后，纽约市出现了很多犯罪分子捉了就放、屡放屡犯的恶性案件。海外媒体近日曝光，纽约市很多超市被小偷频频光顾之后，大纪元记者亦探访了纽约下东城的几间超市，发现货架上的物品确实空置率很高，而宾夕凡尼亚州车站的几间超市最近几日亦被盗窃。记者看到在曼哈顿第六大道地铁站附近的一家 CVS 细超市中，每一种货架上都有三分之一到一半不等的空置区，更有些货架比如糖果区几乎全部都是空的，偶然有零星的商品点缀，挂满的只有价格标签，超市的货架上一片空荡荡，是不是因为被小偷光顾了呢？几间超市的售货员有些承认是被小偷盗窃，有一间小超市的店员表示，小偷猖獗到第一日偷完之后第二日接住又来的程度。根据纽约邮报消息，一个皇后区的小偷在今年就被捕46次，但是都是当日被释放。这个小偷自己供认，光同一个超市他就去偷了37次。截至9月12号，纽约市收到了26000个零售业被偷窃的投诉，因为警察对被指控轻罪和E级重罪的疑犯开出庭通知，而不是拘押他们，绝大多数被指控但尚未裁定犯罪的嫌疑人在出庭之前不会被拘押。警察局长谢伊 Dermot Shear 称，纽约州没有现金保释法导致的这种犯罪现象特征，是纽约州府对犯罪的纵容，是精神错乱的政策。他在推特上写到，没有其他办法来描述灾难性的保释法导致的犯罪后果。小偷猖獗现象在美国已经不是纽约独此一家，加州就因为实行950美元以下偷窃不起诉政策，零售业不堪其扰，纷纷关门避灾。Walgreens 连锁公司发言人10月12号表示，因为持续遭受有组织的零售盗窃，他们将在下个月关闭5间旧金山的店铺。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Bill Clinton 的发言人10月14号晚上表示，克林顿10月12号因血液感染被送入加州重症病房。据 CNN 报道，现年75岁的克林顿在星期二参加克林顿基金会的活动时出现身体不适，有疲倦感，然后被送往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医学中心。在被诊断出现由于尿道感染引发的败血症之后，他被送入该医院的重症病房。克林顿家族的医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克林顿由于炎症而获准入住医院，他住近重症病房并非由于他的病情严重，而是由于方便治疗的原因。克林顿心脏一直不好，他曾经在2004年做过心脏手术，并于2010年安装了心脏支架。为了改善身体状况，他于2010年起改为食素。克林顿曾经表示，不含奶制品的食物对于他的身体更为有益。克林顿最早可能在15号出院，但是必要时他仍然需要口服抗生素。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媒社论呼吁拜登划红线挺台湾。供应链危机货架空空，交通部长大声休假。习近平将不出席 COP26 气候峰会。中国央行首次对恒大债务表态。调查说港人对北京完善选举制度不买账。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 台海关系近来因中共军机频频扰台而异常紧张。美国媒体和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杰斯 Mike Rogers 纷纷发表社论和声明，呼吁拜登政府明确表态挺台湾。德州特拉斯晨报 Dallas Morning News 13号发表社论指出，中共的频频挑衅亦在考验美国和盟友支持台湾的决心，但美国至今只是以一封冷淡的外交信函谴责中共的挑衅性军事活动，并不具备说服力，还可能引起中共的误判。社论敦促拜登划出明确红线，明确表态不能够容忍侵略行为，并讲明美国并非尝试改变台湾现状，但若果中共武力攻台，美国会持续同日本、欧盟、印度、澳洲等盟友一齐咁坚定支持台湾，并强调咁样嘅信息唔应该模棱两可，俾中共误判嘅机会。社论指出，中共喺香港问题上愚弄咗川普同埋拜登政府，北京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控制香港嘅政治经济自由，加强对港人嘅监管。北京违背咗香港50年不变嘅承诺。近几个月，港人开始逃往自由国家。北京视台湾为对抗中共权威价值观的样板，利害关系更胜于香港，因为台湾拥有民主选举、自由媒体、军队和货币，而且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文章最后指出，拜登政府只有一个选择，即建立全球策略承诺，以维护台湾政治和经济自主权。未来尽管仍不明朗，但透过深化和民主盟友间的合作，和支持台湾自决未来的明确原则，将可以减少风险。同一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罗杰斯 Mike Rogers 亦发表声明表示，拜登在阿富汗灾难性的撤军行动对台湾有明显影响，习近平看到美国如何抛弃美国公民和盟友，同那件事之后共军多次蓄意侵犯台湾领空。由于货船在美国港口挤迫，不能够及时卸货，咁对美国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危机。购物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货架空空的情况，对于圣诞节前购物季节的货品短缺感到沮丧。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交通部长一直是带薪休假，并说这种挑战需要更好的基础设施，似乎是借助供应链危机推动不受欢迎的民主党$50,000,000,000的基建设施法案。10月14号星期四，空货架租 Empty Shelf Joe 成了社交网络上的第一热搜词，对全国物品短缺感到沮丧的购物者将责任归咎于总统拜登。他们将全国各地的商店空空货架的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上，来表达他们的愤怒。据报道，沃尔玛、Walmart、加德堡、Home Depot、好士多、Costco 和塔吉特、Target 等美国大型连锁店已经雇用自己的货运方式来运输被滞留在货船上的物资，那些货船还在排队等待停靠码头。港口挤迫的情况在8月份就已经监察得到。总统拜登在8月11号说，我的政府正召集港口营运商、航运公司、工会、货运公司、铁路和其他机构，以加快港口的营运。拜登还在8月21号任命了约翰·波卡里 John Pocari 作为他的港口特使，和交通部长布蒂吉格 Pete Buttigieg 一起去解决航运问题。快两个月过去了，供应链危机进一步加剧，大家对交通部长布蒂吉格的下落感到好奇。Political 新闻网终于在10月14号星期四得到证实，这位交通部长实际上从8月中旬以来一直是带薪休假。交通部并没有对外公布布蒂吉格部长休假计划。交通部发言人对 Political 新闻说，在最初的四个星期里面，除了重大机构决策和无法委派的事情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离线状态。从那时之后，他一直在加大活动力度。不过发言人亦表示，在未来几周内，布蒂吉格部长还要继续休假。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被告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亲自出席 COP26 气候峰会。英国在10月31号到11月12号在格拉斯哥举办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 COP26， 以寻求获得大国支持制定更激进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泰晤士报援引一位身份不明的英国消息人士的说话，现在很明显习近平不会出现，而且首相已经被告知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中方将采取什么立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泰晤士报说英国组织者担心在能源紧缩情况下，习近平决定不参加气候峰会是北京拒绝制定新气候变化目标的前奏。泰晤士报说无法立即联系到中共驻伦敦大使馆置评，预计所有国家都将事先发布新的气候变化目标，称为国家自主贡献 NDC， 但是距离峰会还有两个星期时间，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在内的 G20 国家中只有一半提出了他们的计划。如果北京未能发布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或制定出未来进一步减少对石化燃料依赖的国家自主贡献，可能会破坏峰会达成一项协议的尝试。该协议表明世界有望将全球变暖限制在摄氏 1.5 度的目标，中国占全球碳排放量的 27%。 习近平在2015年参加了巴黎气候峰会，会议同意将全球变暖限制在高于工业化前水平2度之内。今年在联合国，北京承诺停止对新的海外煤炭项目投资，但没有做出任何进一步的国内承诺。英国仍希望即将到访格拉斯哥的中共气候特使谢振华能有进一步动作。10月15号，中国央行官员表示，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对金融业外溢性可控，但是如何化解危机仍然是习近平当局的难题。10月15号，中国央行召开了2021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会上中国央行就恒大债务风险问题、房地产金融政策、四季度流动性缺口、通货膨胀形势等当前金融市场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解读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取向时表示，做好跨周期调节，统筹考虑今明两年政策衔接，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恒大集团债务风险化解处置情况和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备受市场关注。央行在这次会议上亦做出了回应。中国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周南说，恒大集团总负债中金融负债不到三分之一，债权人比较分散，单个金融机构风险不大，总体来看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可控。金融部门将配合住房建设部门和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复工的金融支持。并且周南说，已关注到境外房企美元债市场的变化，将敦促发债企业和他们的股东严格遵守市场纪律和规则，积极履行法定偿债义务。虽然官方表示恒大债务危机只是个别现象，但实际上危机已经在整个房地产行业蔓延。每年到了11前夕，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都会趁机促销，但今年金九销情未见火爆，不少大型开发商9月份销售额跌幅达到双位数，部分更超越 30%。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韩世彤表示，11期间很多房企都打折促销，但不少人都只是看不买。香港民意研究所15号公布有关北京主导的完善的选举公信力和投票意欲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人认为选举管理委员会公信力低。调查并指出，上月举行的选委会选举的过程和结果都无助处理长期困扰香港管治的应受性问题。香港民意研究所本月10至13日期间进行有关选举公信力和投票意欲的调查， 其中对9月19号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结果显示有超过40%港人不满意，其中超过60%是民主派的支持者，超过30%是非民主派的支持者。另外对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公信力，超过50%港人认为公信力低，当中超过80%是民主派支持者。调查罗列政府透过各宣传渠道呼吁投票，特区政府官员呼吁投票，中联办等中央官员呼吁投票，警方在选举日高调布防，疫情变得严重，本土派不能够参选，主流民主派不能够参选，几乎全部候选人均来自建制派等8个选项。评估哪些因素会影响12月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意欲，其中以几乎全部候选人均来自建制派最受影响，超过50%人表示减低投票意欲。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比较管治及政策研究中心总监、选举观察计票成员陈家乐表示，从结果来看，一场选举并非单纯只是选民愿不愿意投票，当中包括很多因素影响民主派和非民主派选民的投票意欲。今时今日12月中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怎样积极参与都只是官式宣传的层次，没有实际的力度和诱因可以令到香港市民想象他们的参与有特别的意义。他直言港府的宣传口号，例如完善选举制度、重新出发、止暴制乱等论述，在上个月的选委会选举已经消费完了。调查显示，如果中共病毒疫情变得严重，超过30%非民主派认为影响投票意欲。陈家乐认为这一点值得注意，即是疫情变差对他们是否参与的意欲是负面的影响。刚讲到是否通关风险问题上，如果通关产生对疫情的不稳，会影响投票意欲。今次是打击亲政府阵营选民的投票意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下面请收听粤览新闻。
中国限电危机，知情人爆问题出在海外。美前副国安顾问说，实验室泄漏证据越来越多。高雄城中城大火吞噬46命，部分案情曝光。蓬佩奥捉起三藩市发表对抗专制演讲。澳洲帕洛兹电邮被黑，遗族朋友家人失踪。美前海军上将张揭特总部队驻台的最大目的。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国大限电影响超越国界，冲击全球供应链。各界都认为这一场电荒来得诡异，但对它的原因讲法不一。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在10月15号的直播节目中披露，中国电荒和中俄天然气管道出事有关。袁公仪透露，天然气输送对管道有非常高的技术要求，天然气在直径1米几的管道中需要被加压至10小帕，途经西伯利亚等严寒地区还需要加温，避免天然气液化。结果管道的焊接口出现问题，很难修复，更无法通气。袁公仪说，北京当局一直在关闭煤矿，就是因为预计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基本可以解决北方发电问题，但估不到管道出事，应对不及。袁公仪很早就提出，电力危机是江增等反习势力策划的深层政变。他在这一节节目中再度提出这个看法。他半开玩笑地说，用暗杀的方式夺权好笨好老土了。政变并不是只有传统方式，还有超限政变。他以中国银联为例讲，人同人、人同银行的交易全部已经过银联。这个总部就设在上海。照道理来讲，中央银行的东西应该是北京，为什么在上海呢？ 这个权是不得了的。今日如果银联停一日，全中国没有交易，习近平即刻落台，这个就是超限战。袁公仪指出，习近平面临的难处之一就是手底下没有人，他控制的嘢好少，整个船运他完全没有控制。所以今日点解海运能够咁差，将价钱升到咁高，他完全没有控制能力。买煤习近平又点搞啊？这个权在哪个手中？在以前的外贸，现在要开采煤矿了，那个权在哪个手里边？又不在他手。能源不是他管的，发电厂不是他管的，他觉得这些无所谓的东西一直没有去接管。他现在突然想要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超限政变。中国大限电引发的危机还在持续和扩散。雪上加霜的是，气象学家预计拉尼娜现象将冲击北半球，直到明年三至五月。今年冬季将出现严寒的概率超过七成。中国媒体亦都已经报道，今年最强冷空气未来四日将横扫中国东部，十几个省市将迎来十度左右的断崖式降温。这个将会加剧中国供电危机，对中国经济乃至政治局势提出挑战。台湾发生26年来最严重的火灾悲剧。高雄市城中城10月14号凌晨发生火灾。当日下午已经证实至少46人丧生，41人受伤。遇难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死者不少是老年人。警方初步判断火势从一楼茶具行开始燃烧，并锁定寄居茶具行的郭姓男子和他的黄姓女友涉案。高雄消防局说，现场火势一度极为猛烈，多楼层严重烧毁，建筑物老旧，室内杂物堆放众多，造成救援行动困难。主要燃烧楼层是一至六层，七层以上伤亡者都是吸入浓烟所致。高雄警方是经过14号晚连夜侦讯之后，案情逆转。原本被当作证人带走的郭姓男子和黄姓女子被列为嫌犯。据《苹果日报》报道，调查发现郭男和黄女在13号晚间和14号凌晨两度大吵，之后郭男离开茶具行，黄女则找来男性友人去茶具行诉苦，过程中有饮酒以及点燃沉香，结果香灰引发了这场大火。城中城大楼是1970年以前建造的住商混合用途建筑物，楼内没有管理委员会，长期缺乏安全管理。事发之后，台湾内政部表示要全面稽查复合型大楼，因为建筑易燃。不过消防专家表示，这种住商混合高楼目前全台初估有500栋以上。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胡佛研究所杰出访问学者博明，日前在2021年全球安全论坛的座谈会上就溯源问题表态说，自然起源论目前仍然存在，但实验室泄漏变得更有可能。据华盛顿观察家报10月13号报道，博明指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证据越来越多，但关键线索大多数是由普通公民和互联网侦探发现的，而不是情报界。他说，我看了两方的间接证据清单，我想讲的是，意外泄漏的证据数量远远超过了自然起源，目前仍然没办法排除自然起源论，但从证据上看，实验室泄漏变得更有可能。博明还表示，虽然中共当局一直努力阻挠国际调查人员，但北京显然无法阻止努力挖掘证据的全球调查。这个时候正值世卫提名26个专家组成新溯源科学咨询小组以重启调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地时间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世卫官网公布的小组成员中纳入了中方代表，即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杨运贵。即使是这样，赵立坚仍然不松口，就是否被这个新团队进入中国调查表态。博明认为联合国机构可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 他说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全球机构、联合国机构包括世卫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经常赋予他们一些他们没有的责任和权力。博明进一步解释说，他们不是主权政府，他们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有利益关系的机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今个周末10月16号和17号发表卸任后首个对抗专制政权的演讲，会涉及中国、香港和台湾。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筹办今次活动的港商袁公义表示，香港自由灯塔基金今年初在纽约成立之后，邀请了蓬佩奥及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担任高级顾问。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两个人将在三藩市和圣何塞与在美港人会面，并且发表演讲。袁公仪表示，他推动系列活动的目的是要推动美国乃至自由社会支持香港争取夺回自主权并对抗中共。他说，中共已经威胁到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是全世界的自由世界的领导，威胁到美国即是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第二日即被北京制裁，一些私人公司因为担心遭到中共报复，往往同蓬佩奥保持距离，这个正是中共威胁民主国家的个案。他呼吁港人支持蓬佩奥。而袁公仪自己目前的处境是流亡的状态，不能够回家。香港自由灯塔基金的网页预测，蓬佩奥今次演讲亦包括专制政权如何剥夺全球人民的宗教等自由，美国人应该如何反抗专政。22岁的澳洲人帕洛治因为替香港、西藏、新疆积极发声而惹怒北京，电子邮件被黑客入侵冒用，遗族朋友在新疆的家人失踪。在自由亚洲电台10月14号的报道中，帕洛治透露自己在事发一个多月之后才意识到电子邮件被黑客破解入侵并且冒用。澳洲网络安全专家波特检查发现黑客的网域位置来自中国。他说，我第一时间觉得非常可怕，但更恐怖的是我的维吾尔族朋友的遭遇。后来想回转头，就在我的电邮被黑客入侵3-4日之后，我的维族朋友在新疆的妈妈就被消失了，至今音讯全无，我们相信他被送入再教育营。帕洛治说，是中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最早在昆士兰大学里面声援香港，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因为参加一个校园集会被人殴打，最后令到我成为一个激进的人权捍卫者。我还要参选澳洲的国会议员，这个都是中共造成的。帕洛治2019年在澳洲昆士兰大学校园内参加声援香港的活动，遭到中国籍人士骚扰殴打。昆士兰警方经过一年调查发现，行凶者已经逃回去中国。帕洛治后来因为在抗议孔子学院等行为，2020年遭到校方停学。他将校方和中共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除结，告上法庭。校方后来缩短他的停学时间，亦因为他的经历，澳洲媒体更加广泛地注意中国在当地恶意影响力的渗透情况。在美媒曝光美国特种部队秘密驻台已经至少一年之后，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在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专栏中指出，美国和台湾都没有否认这些报道。他相信此举是在设法增加中共犯台的成本。斯塔夫里迪斯在文章中回忆到，1970年代中期，卡特政府决定默认北京所坚持的只有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同时放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军事接触。在跟住落嚟的40年里边，台湾境内没有美军。但这个在上个礼拜出现变化。斯塔夫里迪斯针对美台军事关系的未来如何，给出自己心中的解答。他说，预期拜登团队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设法增加中共犯台的成本。 所以才会有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小规模但具有战术意义的驻台。随后可能会进行美台高级官员之间的互访。斯塔夫里迪斯是彭博士点专栏作家，曾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著有《2034下一次世界大战》等书。中国欧盟商会10月13号表示，中国电力危机可能导致货物延迟交付，而且随着冬季到来等不利因素，危机或将延烧至明年3月。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东北星期五将先进入供暖季，其他地区亦将陆续进入状态。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就此在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电力危机将会变得更弊。中国在供暖季结束的明年3月之前可能都会处于危机模式。中国欧盟商会华南董事会主席高志豪说，欧洲主要公司都在担忧是否能够确保供应，其中有一家欧企自9月中旬以来的15日当中有13日是无法运营的状态。伍德克说，供应链中断最终将导致商品短缺及物价高涨。举例来讲，圣诞节商品早就应该离开中国才能够如期到达目的地。自从8月以来，中国31个省中至少有20个省实施限电措施，电力紧缩加剧了出口商困境，他们原本就在高昂运费、物流瓶颈、原材料成本之间挣扎，一些低价值商品的小型生产商亦开始减产。中国欧盟商会成员批评中共政府减排一刀切的方式及地方政府规划不力。据报道，拥有1700多个成员的中国欧盟商会目前已经和中共商务部取得联系，商务部正努力安抚外国投资者并稳定供应链。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
听众朋友，下面请大家欣赏一首乐曲。
Thank you.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